听你本师释迦牟尼佛，听你文殊智慧勇士，听你传承大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皆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千心引大文的共通加行中的疏密无常啊，疏密无常里面呢，现在就是将各种这个比喻和意义来宣说这个疏密无常。那么这个修无常呢，就是对咱们修行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这是前面也是提过很多次。我们这个希望呢，每一个出家人、在家人，这个要认真真正的去修行。因为这个无常呢，是极为尖锐的一种窍诀。它可以直接呢，就是断开，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支柱啊。因为我们要变成一个真实的修行人的话呢，那你一定要对这个看破尽是。光是口头上说看破尽是就没办法就破掉的。一定要知道是这个玩法，就名声也好，地位也好，财富快乐，一切呢人们这个需求的是只是暂时的梦幻泡影而已，实际上它没有这个实质。这个道理呢就深深的要这个认识得到。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真正能就认识到就是万法无常的话呢，那么精神的贪着就没有的。精神的贪着没有的话呢，你对这个佛法就不得不这个产生这个信心的。所以现在世间人为什么口口声声都说我现在太忙了，没有这个时间呢，或者说是我太懒惰了，就没办法修行了。这个原因呢，他的相续当中没有这个升起强烈的无常之心。如果升起了这样的这个紧迫感的话呢，那么不会就是特别的这个懈怠，也不会呢就是一忙碌即可就这个拖延这个修行的时间就拖延修行的时间。所以呢在座的各位呢就一定要就是记住这个大圆满千心的内容呢，是对我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这个共通加行呢，就共通四加行的话呢，一定要修持就是修持。有些人说是我已经修了一个多月了，一年多了，绝对不够的就一定要很多年这个当中呢，就是要这个修持。最后呢真正这个书里面的这个内容在这个我们相续当中升起来，然后不断的这个去传习的话呢，那么你的修行呢决定会有这个收获的。我看到一个仁波切这个写的定国全真仁波切的故事就是定国法王的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写了就是定国全真仁波切呢他一生当中呢就是带着这个我们大圆满千心的这个法本就是这个法本呢就是终身的是不离这个身体的，而且每天早上这个参坐之前，每天早上这个坐禅之前的话呢，他就翻开就翻开呢就是看一两页就看一两页，然后呢就是继续这个修成。多年以来就是生活的习惯呢就是如此。那个仁波切呢就是说是他也在定国法王面前就是前后已经得了十多次的这个传授就有些大概是五次多呢就跟宗人就是一起得受的。有大概五次多呢就是这个自己特意求的或者是有种种不同的因缘的场合当中呢就是去就是得的。所以说我在想呢像这个定国全真仁波切的话呢，大家知道是这个印度也好，藏地也好，就是公认的一个大成就者，也是大瑜伽师像他呢就根本没有就是忽略，就是因为这个这个普贤上师演讲呢就是他是一个前行法门，他是一个基础法门，而他是一个初学者的这种这个修行法 并没有这样这个忽略，而认为呢，就是他确实是，得到了就是再高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也是是不可缺少的一种这个巧具。所以说呢，我希望啊，我们很多道友的话呢，应该就是向他这个学习啊，向他学习，因为，我看到很多道友啊，就是在外面，我在外面看病的时候，有些，学员的这个人来这个，这个看啊看我，就是看我的时候呢，就我问就是你的包里面就是有什么啊，然后有些人不说，就是里面可能有包装着这个钱还是什么，就害怕就是被我摸说，就是所以不说。有些人呢就是说这个大圆满这个虔信呢就我就心里也非常的这个高兴，就是他既然这样对这个法本忠实的话，那就是可能会会多多少少也这也要这个看啊，就也要看。所以呢的确你们也想一想，像丁国法王就是南阳的这个高龄的话呢，终身就是带着这个法本就觉得是我们就是为什么不需要就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不是一天两天呢就得了一次，或者是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得过一次的这个传承就可以了，就是不是这样的啊，就你终身当中呢就是要这个得受。华智仁波切为什么是如来要尊者面前就是得那么多次，如来要尊者为什么是在仁增净美郎吧，也就是说这个无畏主面前呢就是得过那么多的那个宁提大圆满前行的传承啊，这个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呢就很多道友就可能是在这方面呢就是需要值得这个观察，尤其是就我们现在这个修共同家庭方面呢，每一个道友呢就是千万不要这个放弃，千万不要把它就是当作是一般的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修行呢我觉得是一点都不难你可以这个观察修也可以按住修什么叫做观察修呢，你可以翻开书，书名无常的每一个道理呢是不是这样呢，你就读一遍这里面的故事也好，这里面的有些这道理呢你读一遍，然后呢就是想一想，是确实这样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没有任何可难可信赖的都是这个就瞬息万变的，就是都是这个刹那改变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永恒坚固不变之法。所以你心当中的话那就是真的会升起一种忧伤感或者说是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什么可靠的。有些大成就者的教言里面呢就是说对这个轮回呢就是升起就是被这个迷友呢就是起火的那这个如同被迷友这个起火之感就意思就是说呢，你的好朋友就是欺骗你的话呢，你就很伤心的，很失望的，好像最好的朋友都是已经就欺骗了我，已经这个欺负我的话呢，那在这个世界上是谁那个就是依靠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些这个感情上就是遇到一些挫折的人呢，就好像对这个世间的一切都没有这个兴趣呢。如果翻过来说说，我们相续当中呢，就升起了真正的这个无常之念，对轮回就是产生如此的这个严厉之心的话呢，那就非常这个好的一种这个修行境界。所以就我们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虔信呢就是不要这个放弃，就是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上师呢有不同的这个教言，就是这个是我们不排除，就是自古以来的是禅宗也有，大圆满宗也是有，很多大成就者的话呢有些是这个要这个修家信的，有些是这个需要灌顶的，有些连灌顶都不要，就是在路上就是随随便便，比如说这个白若赞呢就是遇到帮忙碰公婆的时候呢最快的这个速度让他这个证悟就非常这个快速的，这是藏传寒传都是是有的，但是我们这我是一般的就是对这个比较系统性的就按照我们这个密法的系统性的这个教育的话呢，大多数的人可能不一定是这样的就是像实践的一些教育的话呢，就是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直这个就高中就是这样上去的话呢，就是对大多数来讲是比较这个相应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希望呢就是大家修这个共同家信就是推荐呢大家修共同家信，我希望呢就是很多上师也是以后就是所谓的这个藏传佛法的话呢，可能会这个从此地上呢就是弘扬，从此地上弘扬的话呢，别人不容易甚谢见 就很多人呢就觉得啊，就是这个相续当中升起正悟和相续当中的真正的这种觉悟呢，就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凡夫俗子的这个性的这种这个分别念呢，就是特别的这个恶劣，要改变它的话呢，就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过程了。通过佛法的这种甘露呢，逐渐逐渐使它转变，就最后呢，就是得这个开悟，也是有机会的。所以，我们这个修学啊，就是一定要这个重视加信，就是把这个加信呢，不要放在这个课头上，就是每一个道理呢，要么是观察修，要么按着修。我们学院呢，就是我觉得是已经这个这一项的这个道理呢，就是已经修了这个100多天了，就是挺好的，还不断的要修这个共同加信呢，修的时间越长越好。啊，就是这个修的时间越长越好。那么我们如果共同加心，就是确实修的就是特别的这个成功的话呢，就像以前那个伊库喇嘛的这个传承弟子一样的，在将来的我们的这个修行旅途当中的话呢，肯定很多人的这个修行呢，就是不容易这个退失，不容易这个退失。下面我们就开始这个讲啊。像有些人是不是呢？有些人通过造罪的这个积累树勇，虽然暂时获得了快乐，但终究会感受漫无边际的痛苦。有些人呢，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造罪啊、杀生啊，当，就是这样了，就是造这个种种的这个罪业。表面上看到呢，好像不但是没有感受这个痛苦，反而呢就是就享受这个美满的生活啊，就是有些人也经常这样说啊，就某某人呢虽然他造的很多的这个恶业，可是呢好像他的这个生意也非常好，就是从来都是没有感受痛苦，是不是三有三报恶有恶报的这种规律呢就不合理，就是就这种这个说法。其实这些人呢根本没有这个观察这个因果的这种奥秘。如果你真的要观察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现在造的这个因呢，就是不一定马上这个成熟的，而且现在他正在感受的这个快乐的果呢，其实是他这个往昔呢所造的这个善业的这种这个果报成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我们一定要就是观察，否则的话呢，现在的有些人呢，就是根本就是不会观察这个因果的这种道理，就因果的道理。下面就是讲一个就是比喻，就是例如从前这个霓虹国家最初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这个国家呢，就是最初的时候就是降这个七天当中啊，就七日当中降下了这个食物的雨，就是粮食的雨。接着呢，就是降下了七天的衣服之雨，之后又在七天当中降下这个珍宝之雨。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国家就是非常的快乐。你看珍宝、衣服、粮食，就全部都就是从这个天上降下。那天上降下的话，那就人们就是无有任何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这种痛苦啊，就是大家这个快乐的就是进行享受啊，进行享受就是相当的快乐。那么那个时候呢，可能不信因果的极个别人也当时这个说啊，就是这个国家曾经如何如何，就是造恶业，如今如此的这种快乐啊，就或者是富裕啊，但实际上呢，就是并不是它的最漫长、最可怕的后果呢，还在这个后面啊。最后降下土雨，是所有的人呢，就是葬身土墙，死后转身就是到这个恶趣当中这个去的。所以说呢，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有些人呢，就是很快乐，就很成功。实际上，就是也并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好像，在这个佛教科学论里面就是用过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当时是，应该就是，就开了一个诊所，就是，那么有一次，来一个这个大概40来岁的这妇女，那么40来岁的这个妇女呢，就是，她这个生了一个病，就是这种病的话呢，好像是这个正在那个就杀鸡的那种这个状况啊，就是他两只手呢，就是像翅膀一样，就是颤抖，然后就是就喉咙里面呢，就是一直咯咯的这个叫就这个时候这个据说这个医生呢，就是是一个佛教徒，就是然后通过他的各种这个状况呢，完全知道就是这个人呢，就是并不是是以其他的这个时间病就后来呢让他这个回去，就他回去以后就死了。其实他呢就是杀了很多的这个鸡啊，就杀很多的鸡，这个国宝这个先见的，好像还有前世今生轮吧，就是前世今生轮里面呢就是也是有一个人啊 有一个人呢，他是那个专门就是就是卖鸡，就是杀鸡啊，就是夜色，造的夜色非常这个可怕的。但是呢，他赚的钱就是比较多。后来他生了一个女儿，就是这个女儿呢，就是双手都是这个像那个鸡的这个爪子一样的，而且全部是粘在这个胸前的，就粘在这个胸前的。然后呢，就是就整个这个这个过程呢、啊，就是这个过程的话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怕，就是当时说是在这个四川这个电视台都放过，就是很多人是这个就是亲眼目睹过啊，就是确实因为他塑造的有些业的话呢，暂时看起来好像过一个美满的生活，但实际上呢，就是在他的这个业啊，就是在背后就是决定会有的。所以这个供养的话呢，我们就是世间人呢、有时候就心慈善法的时候呢，可能是出于种种的这种违缘呢、就是困难呢、会出现的。但是这个呢，这是暂时的，就永久来看的话呢，那么就是不会有很困难的。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困难呢，就是大家都是不要这个特别的去这个在意或者是担着就前一段时间有些人说，我们现在这个修家心呢，尤其是磕头的话，那就是这个种种的这个违缘就家里面就是这个人反对，那个人反对，就是就很多很多情况讲起来呢，就是好像这个。有点这个困难呢、就不像我们这个出家人在这个寂静的地方，在寺院里面，就是只要是自己身体和心理允许的话呢，外面就是没有这种这个这个违缘就没有这样。但有些在家人呢，的确也不是，就是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好像稍微好一点，偷偷摸摸的就是自己学。可是磕头就是磕头的话呢，就是因为不得不在家里头或者是单位里面，一磕头的时候呢，就是他们都认为是这种动作是比较这个。怪怪的，就是他，尤其是不信佛教的这个家庭或者是单位的话呢，就我们一磕头，就是他们认为是在这里念气功，或者是就家庭都比较担心，就是这也是这个理解的。但逐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为我们的言行举止呢，会感动这个世界的人们，就是应该感动，就是很多的这种这个智者。就所以说呢，就我们因为呢，就是遇到一点的这个困难而放下呢，就是这是不合理的，那就不合理的。因此，对于无常的这种苦乐，我们不要患得患舍，应当将这个慈生时的一切幸福受用，其如唾液，为了正法，心甘情愿的承受身体的苦行和精神的磨难。追随呢，就是佛陀以及前辈高僧大德的足迹。所以我们这个对暂时的一些痛苦快乐其实不要就特别的去担着当你快乐的时候呢，快乐的背后呢，就是肯定会有就是痛苦的就是到来你痛苦的话呢，就是也不要就是特别的这种这个伤心就是叫苦连天，就是没有必要的，在他的背后呢，就是也会有一些这个快乐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呢，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痛苦和快乐呢，就是夹杂这个参生的。因此，对世间的这种这个幸福美满也好，快乐生活也好，这些呢，就是不要特别的去担着。你一味的就去担着的话呢，就是从中根本得不到的。因此呢，就是追随这个高僧大德的注记，一切世间的荣华富贵的话，全部是像那个其如唾液一般泡之老后。应该呢，就是需求就是高僧大德的这种真正的这个正法甘露，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就的确，我们很多人呢，要这个需求正理，需求这个超越生死轮回的这个正法，这个就是在佛教里面就这个佛教里面。那么你在这个求法的过程当中，一点就是困难的没有，一点痛苦都没有轻而易举获得的话呢，不要说我们一般凡夫人求法，我们大概这个就藏汉地的一些高僧传的话呢，在他们的这个修学历程当中的话呢，也经受了许许多多的这个磨难和这个痛苦的所以说呢，在修行过程当中，越有违缘呢，就是越有这个坚强的心可以提升的就可以提升的。一旦就是违缘和这种这个困难的没有特别顺利的话呢，有时候就是反而就是产生一种退失的这个道心，那就是退失的道心。所以说呢，我们要应该就是 怎么说啊？就是这前辈高僧是怎么样这个修学的？应该有一种这个求学的这个精神，这个很重要。人的心的力量确实很强大的，不管是修家性也好，或者是这个做什么事情的话呢，在这个世界上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的，我还是这个尽力的去排除。去克服，一定要把这个修行佛法的这个伟大事业呢，要在精神祭祀当中就是得以这个实现啊，就自己呢，这个心里面就是有一种这个默默的这种誓愿啊。我看到这个汉地的乃国禅师就是发了这个40大愿，就是48大愿啊，就里面很多都是啊，真的是怎么说啊，就是这个信的这种精神。精神力量就是非常这个可嘉的，应该我们每个人，每个修行人呢，主要是这个心理不够，就这是最关键的。如果心理够的话呢，就表面上是你这个弱小的人还是强大的人，都有自己的这个修行的这个目标啊，就是应该是不会有这个困难的。可是很多人呢，就是这个心理不够，而且大多数的这个发心呢，都是为自己啊，我怎么样吃饭，我怎么样成就，我怎么样啊，就是围绕着自己而操作，就这是就不太这个合理啊，就不太合理。所以就是对以上的这些道理呢，我们要真心真意的去这个思维啊，就是要这个去这个观修啊，就是要这个思维和观修。那么下面就是说这个好和坏也是同样的无常，我们世间的好人也好，坏人也好，这些呢就是也是无常的啊，就是也是无常的。这是从实践和出实践两方面来阐述。首先是从实践方面来讲呢，能言善辩，知识渊博，机智勇敢的人们也有一败涂地的时候。此时往昔所积累的福德也是已经这个耗尽，思维也颠倒，万事不顺。熟人挖苦，安子身上常常遭受别人的欺辱。以前仅有的三分功德呢，似乎已经当尽了，于是一无所有啊。这是这个实践当中来讲的话呢，以前是这个这个楞严三遍呢，就是或者是这个楞所会道，就是非常有就可以说是这个这啊，就是这个智才双全的，就非常这个厉害的，那就是了不起的这些人，了不起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一旦就是他的这个，或者是因为就是年老了，或者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事业呢，就是中间就是出现就是种种的这个违缘了，最终的话呢，就是一败涂地，一落千丈就全部都就是没有了。到那个时候的话呢，好像他以前的地位也好，名声也好，包括他的这个智慧啊、势力啊、福德啊、财产呢，全部都是这个荡然这个无存了。那个时候有些人都真的成了这个糊里糊涂的，现在实践人呢当中，就是以前特别这个出名的有些人的话呢，好像现在呢就是变成特别特别的可怜。去年有些人说，我们这附近的有些那个就是一些那个县城里面啊，就是县城里面的那些老书记啊、老县长啊，就是到一个城市的这个一个茶馆里面，就是然后他们就喝茶，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经过哪里的时候呢，他就升起了无常的就是强烈的无常心呢，他一想起来啊，原来这些人是多么有名声的，多么就有威望的，可是今天呢，就是你看那么难看的这个茶馆当中呢，就是喝这个黑色的浓浓的这个茶，而且这个茶也是特别特别便宜的。以前如果这些人要喝这种茶的话呢，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有些人的话呢，就是真的是这个从他的这个事业也好，就是或者说有些人我们也经常看到啊，以前是这个很有，包括我们的一些老师啊，就是我们借助的一些人的话呢，在以前我们的印象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人既有智慧啊，也有能力啊，还有这个说话口才等各方面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是现在过了几年之后，一接触他的时候呢，就完全就截然不同了，就是这也是无常的这个表现呢。就确实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呢，就是经常会有啊，就是这种这个现象啊。就以前历史上就叫做是这个什么，就是吕不韦啊，就是他也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应该通过他的这个智慧和通过他的这种勇敢呢啊，就应该说是这个包括他的这个儿子就退位这个皇上啊，还有就是就从他的这个能力和就是这智慧的话，那就可以说是这个什么这个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就是非常这个了不起。但后来呢，就是他被他的儿子就是鄙视啊，就是杜氏的那种残状的话呢，就非常的这个可怜的啊，就非常惨的。 那么实际上也是这种现象呢，就是的确也相当就是多的。就所以说呢，我们包括在这个自身上也好，或者是他身上出现的时候，你要懂到这个无常的这个道理啊。实际上是他不会就是了解的，他不会"无常"两个字用在生活上，这是最大的一个缺点。他明明看到就是实际上的这个国王将相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一些无常的这个现象呢，就是在他的这个眼前呢一幕一幕的这个越过。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他根本没用"无常"两个字来就是修心啊，就修心是不会的，就是他只是我看有些。这个读历史的这些人的话呢，只是把这个过程就是记一下就可以了，就是根本就是跟这个佛法的内容啊、修行呢，就是没有这个相结合的意念啊。所以说呢，有些这个就是包括就是现在非常有名的一些教授啊，就是他们在那个演讲的过程当中，我有时候就喜欢就是听他们的这个光盘，他们是到底怎么样讲的，因为在实践上是很成功的，就是非常有名的，有无数的这种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呢，就是在听，但是他们。唯一的这个缺点呢，就是不懂这个佛法。不懂佛法的时候呢，就完全是他就当做一个知识啊，当做一个实践的这种这个事情来就是看待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深奥度就是不够。就的确，就这个朝代就是出现过什么样的人，他是公元多少多少年的，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就是谁来就是统治的啊？清朝是谁？明朝是谁？就这样一传下来的话，当然我们在这个时间上是了解这些这个朝代和历代的这个国王啊、大臣啊，这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最关键的，在我们内心当中呢，产生一个这个修行的这种境界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困难的啊，就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这里呢，就要这个说到，就是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呢，就是也许有，有很多这么啊，就现在很有智慧的、很有才能的、很有能力的这些人的话呢，就到一定的时候呢，就糊里糊涂的，别人也是特别的这种欺负你啊。我都有时候想，现在还没有变成糊里糊涂的时候，能不能？自己就是上所了解的一些这个非常珍贵的藏传这个佛教里面的教言呢，就是能不能就是翻成这个汉语，能不能呢就是有些深深的一些教言的话呢，就是马上这个记录下来了，否则的话过一段时间呢，就要么这个身体不好，要么这个就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很无常的，就是很快的，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可能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每一个人呢，就应该说是自己啊，就是也有这种年轻的这种或者是壮年的这个时代啊，就是再过一段时间的话，那就是全部都会迷迷糊糊的。那个时候呢，如果你看到就尤其是病床上，我们看见一些特别有名的人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生老死病真是特别的这个可怕啊，就他没有生病的时候呢，真的是在这个人们也是非常的这个敬仰他的，可是一生病呢，或者说他身边没有人的时候，谁也不管他，也有这种情况，这是从这个好的就是变成不好的这个例子。与之相反，也有许多人以前呢无有智慧，这个见识呢浅薄，往往被人卑微这个骗子啊、叫诈这个虚伪者啊。但后来呢，就是他们获得了财富殊荣，便赢得了别人的这个信任，被堪称是这个精明能干、见识度广啊，就是见多识广的人。正如书画当中所说的。就是教着年老成主人啊，就有这个确实有些人呢就以前呢就是也没有智慧，也没有这个什么这个见识和能力，而且呢就是行为也不如法的，就是被骗，就是被人们呢就是当做这个骗子啊，就或者是狡诈者啊，就是等啊这样的。但后来呢，就是因为要么就是他发财了，要么他自己特别能干呢就是求学，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变成了特别有名的人啊，就是就最后就是以成名以后的话呢，就是天下人都特别特别就敬重他的。就以前我遇到一个炉火苏宁寺的葛西啊，就是他二十多年前我也这个认识他，那个时候呢就是在寺院旁边就是打工的，就是也是一个在家人，就是他就一直打工，就是打工呢但后来就是他产生处理性，就跑到这个印度去，印度呢就是大概求学20年，结果呢就是考上了这个葛西学位。葛西学位以后的话呢，就是他回到这个炉火，回到炉火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人们呢，就是还有那个僧人呢，就是全部排着长长的队，就这个献着这个哈达迎接啊，就是迎接的就是原来他们特别就是看不起的那个工人。 但后来就是他还是这个在这个寺院里面就是主持啊，就给他们就是讲经说法。有一次他到我家里来，就是我们也讲了很多无常的道理，他也就是亲身有这种体会，就如果自己没有去出家，没有去就是亲自这个修学的话，那就是不会有这个今天的。那就确实有时候时间也好，出时间也好，很多人呢就是以前呢，包括我们有些同学啊，我们的一些熟悉的人呢，就是当年这个人是很卑下的，就是行为也不如法，智慧也没有，可是过了几年以后，一碰到他，哎，他自己也很傲慢的，就是特别能干的，哎，有钱呢，有这个势力了，就是什么都跟我们就完全是不相同的，这就是时间上也是有的，就是历史上以前什么这个牛蒡是吧？就是牛蒡的话，刚开始呢，就是他也是这个出于就是牛蟒之家，而且呢，就是特别的这个无赖，从这个事迹当中吧，就事迹当中看的话，那就是这个人呢，就是不仅是他这个不爱学习，而且呢，就人格也极为。人格也是极为的这个低了。有一次是项羽就是抓着他，就是说你如果不投降的话，那就是以后把你这个杀害你的父亲，就是然后把你的这个父亲的这个肉啊，就是给你就是熬一个汤来让你喝。就是当时他就为了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心甘情愿的接受。就是他说不仅是一杯，就是你给我喝这个父亲的肉汤，就是一碗都可以。他接受，还有一次就是，就是敌人就准备就是抓他的时候呢，就是他为了就是逃了呢，为了逃了，就是他自己家里的是在这个车上这个摔下去，就是他为了就是赶路啊，就是这个车速就是加快，就这样的。但后来呢，就是就变成了这个开国皇帝，就非常这个了不起，就是他当时自己也给父亲说，你经常呢就是说二哥德行，就是我不德行，你看就是你现在就是绝对是。我怎么样？就是二哥有没有这样的这个能力啊？就经常就是夸耀自己，所以有时候看着这个历史的，在一个人的短短的一生当中的话呢，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是就是无常的这个表现。而我们在座的人当中呢，就是有些可能是这个好人呢，就是很容易变成坏人的，坏人呢就是很容易变成这个坏这个好人啊，就坏人，这是很容易的。有时候啊，就包括我这个身边的这些这个有些人呢，就是特别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发誓也好，还有一些这个讲考备考的时候是特别特别好，很多人说啊，他肯定是。以后变成一个了不起的高僧大德，但我心里面呢，哎，这个也不敢说，就是这个日子是漫长的，以后再说吧。就是有些人呢说，哎，这个人坏得很，就是他马上要这个开除啊。就但如果真的没有位于就是特别大的这个学院的这个纪律的话，那就是最好不要。就很快就开除，因为以前我都遇过，就是出去的时候，我们学院就是开除的有些人的话呢，在外面就是又发财了，有很多的这个弟子啊，包括就是弘扬佛法的这个能力也是特别强，就是，所以，我都受过他们的很多的，就是特别就是热情的这个招待，就是所以说那个所以确实无常的，就是有时候，就很多事情呢，就无常的。这是从这个世间法方面讲的。从世间的方面而言，也有这样的说法：举止年老求学文，是年老积财物，发誓年老成家长。啊，就是居正年老的话，那就是具有这个所谓这个正我啊，就是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进行修行啊，就一直这个闭关，就是好几年当中根本不给别人这个说话，就人们说是这个具有啊这个正我的。可是这些年轻人呢，到了这个老年的时候呢，好像没有正我，就是反而呢，就是实在没办法呢，就是不闭关呢，就开始下来就是要进行这个文思啊，就是这是居正年老求学问。其实这样是不好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呢，应该好好的这个闻思，就是然后这个老年的时候呢，就是好好的这个修行，否则的话呢，你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闭关，就是一点都不学，然后老年的时候呢，就开始下来，这是不合理的。华智仁波切也说了，就是说是年轻时修，老年闻思者，什么自己无你，他人计较因，就是年轻这个就是修，然后老年呢就是闻思啊，就是这个。是自己也是，就是觉得没有意义啊，就自己也没有意义，别人也看起来有点这个计较的啊，就是这里面就是一颗牙齿都是没有的，就是然后被无伯大乱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这样背唯物辩论的话，那就是也许背得到的，但是这个没有必要的。在你老年人的时候，你好好的，就是要么这个实修，要么就是念观音心咒啊，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一点这个学问都是没有的，就让观者们就是一直实修呢，就是很有可能啊，就是最后的话呢，就变成了就是这个有就或者是实修就是。退市了，就有其他的，或者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委员也很难受的啊，就是那么受持者这个老年即财富和法师呢，就是就变成这个家长啊，就这两个教员呢，就是下面还有这个解释的，许多人虽然上半生是抛弃一切世间琐事的受持者啊，就受持者就是就云游生，或者自己家庭也不要，这寺院也不要，就是到处都是这个云游啊，除了这个修行佛法以外的话呢，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就是这种这个摄食者啊，就摄食者，下半生呢，就是努力的积累这个财产的啊，就这种啊也是有的啊，就上半生一年一赠一份都是不需要的，就是什么就除了就是这个三亿这个意外的话，那就是什么都不要的，就是那种人啊，最后就是到了这个老年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就是积累这个财产的，就是这种也是有的。以前我。应该是08年10月份的时候，在北京晚报啊，就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这个新闻呢，就是这个新闻的话呢，是以前就是100多岁的老和尚这个幻术了，就是有这个比较这个就惊人的一种这个新闻，因为这个和尚呢，就是当时好像叫的这个释法缘是吧？释法缘，他在九十多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就是有这个幻术的这种念头，当时在这个什么事忘了，就凡是在一个寺院里面呢，他的当这个住持过，后来这个寺院呢，就是好像发生洪水啊，就又迁到另外一个寺院去，另外一个寺院去了，最终呢，就是好像寺院也比较这个冷漠。就是他自己呢，就是没办法就是过这个生活最后呢，就是他就娶了一个这个53岁的这个寡妇啊，就是大概好像97岁的时候，应该这个记者呢，就是采访他的时候101岁，就是101岁，就是这样的话呢，真的也是比较这个可怕的，就。08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个叫什么这个江南都市报吧，就是江南都市报也是有一个，可能你们很多人都看过吧，就是那个也是比较这个，也算是可笑吧，就是也是一个老和尚这个幻术，他是怎么样呢？就是他出家70年啊，就是出家已经出家都是已经这个，没有什么感叹的，也许，很多人要观察自身呢，这不是是看新闻的，自己确实不要认为啥，我出家多少年了。他当时这个出家70年，然后呢，就他就可能就是对这个轮回啊，就是没有这个特别，就是产生一些真实的这种这个厌离心吧，就是厌离心。后来他就是他自己学一些这个医学，然后开了一个诊所，就是开诊所呢，就是最后也没有得到这个钱，首先是待在寺院里面，然后慢慢就开始这个寺院里面，就是跑到这个诊所里开了3年，开3年以后呢。他就后来就是想起原来他的这个父母呢，就是告诉他，你为了这个家庭的平安呢，你一定要就是在70年当中好好这个修学出家。然后他想了一下，这个70年呢已经过了，就是最后呢，他的这种这个出离心呢也不太那么这个强。后来就是他的一个弟子呢，就是说你现在收入也没有，你现在那个照顾的人也是没有的，你应该找找这个老伴，就是然后到这个什么婚姻介绍所还是什么，到哪里去呢？就是就开始。这个照，结果呢，就是照到了一个好像41岁的吧，当时我记得40几岁的一个人呢，就是一个就是女人，就是照到了。照到之后的话，那当时他家里是特别的反对，就是那个女的呢，就是就是她可能家里有她的以前给别人这个也是成过家，就然后有女孩子，还有她的父母，就是她非常的这个反对，后来就是这个。算不算和尚吧，就是那个老人呢，就是跟他们一起这个成家，成家以后呢，就大概就是 因为那个女的有300元的这个收入，就是那个老人呢，就是没有这个什么收入，就逐渐逐渐呢，就是他们觉得是过的这个生活是很快乐的。就是后来呢，有些时间人呢，就是问他的时候呢，他说我现在生活呢就是特别快乐，他又要喝酒，又要这个抽烟，然后呢，身体也保养的比较不错啊，就是时间的这个一些，新闻上是这样啊，这个说的，所以的确，这个。有时候啊，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啊，这个是非常这个清净的出家，他出家了多少多少年呢，就也很难说的。有些修行人呢，真的一生就是数次清净的戒律，而这个离开世间的，确实是内心当中就是极其碎细的事。他这里也这样讲的，也有上半身是为别人这个传教传法的这个阿舍利，而下半身呢就是称那尼人啊，或者是这个乞丐，或者是强盗，就是当当的。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上半身是清净戒律的戒舍，啊，就给别人这个传戒律的这种这个结摩什啊，或者是这个规范式，就是这样的这个戒舍。而下半身呢，就是确实也是这个自私成群的啊，就这种现象也是有的。就以前我也讲过吧，就是法王如意宝的，这个戒律的上师啊，就是当时在法王在市区求学的时候呢，就是戒律根本会啊，戒律什么律根本，律根本啊，还有那个三百这个诵戒律啊，就这些都是在一个上师面前得的。当时在他们的这个学院里面呢，那位上师啊，就是刺激心相当的清洁，而且心味极其跳入。啊，就行为极其跳入的，那么特快如意宝也是对他就是特别评价就是特别高的。当时他们很多的这些弟子们呢，就是都在他面前，有些在这个求戒，有些呢就是在这个求一些戒律方面的这个教养。但后来法王去，好像96年啊，就1996年的时候到这个市区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已经这个现象上是这个幻术了，就是有一个孩子。当时呢就是就见到法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法王如意宝很了不起的大德，就是他，那就是向法王这个顶礼。法王呢，就是以前在他面前这个听过这个戒律，就是向他顶礼，就是然后他们两个都互相这个顶礼，就是他们当时我没有去，就是有些这个侍者呢就是这样这样讲的。但是法王呢，就是经常课堂上也是非常这个赞叹和恭敬他。所以在世界上呢，就是的确也有也有这样的。我们的寺院里面的这以前有一个人呐，就是他在这个寺院里面，就是年轻的时候的话呢，就是特别的这个清净啊，就是戒律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清净。但后来文革期间的话呢，不单就是破戒，就是然后生了好像十几个孩子，而且的话呢，就是那个就毁谤这个上师啊，就是批斗上师啊，就是好像就完全的这个人都变了。就后来死的时候也听说特别惨，就是特别惨。所以我们在这个身边所发生的一些故事当中呢，可以看出来，确实也是这个无常的啊，就是自己呢应该就是想到，就是自己暂时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装模作样的修行呢，不能就是特别的这个宣扬，也不能呢，就是认为是我现在是如何如何了不起啊，就这样是确实不合理的，所以说啊，就是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而有些人呢，就是上半身是为义的造恶业的人，下半身呢，就是一味的这个修持正法而获得成就的，或者呢，就是即使没有获得成就，但已经这个归入佛门，事后呢，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现象也是有的。啊，就是以前呢，就是当屠夫的、当猎人的啊，当那个就是妓女的，就是特别就是不好的人。但后来呢，就是因为升起真实的这个处理心呐，就是一心一意的修持。昨天我们一个道友的，他说他已经当了2、3年的这个屠夫啊，就是杀过就无数的这个羊。从现在开始的话，那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忏罪，就是要这个精进的这个修持。啊，就还有一个人呢，就是他说从01年开始，这个什么就是就是这个三步一拜，就是五台山，就是到这个五台山、聚华山、普陀山，然后现在阿弥陀山还没有去完，是吧？就是也是这样讲的。所以以前可能他们就是觉得是这个业力特别深重，以后呢要这个就是自己的就是下半身呢，就是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好好的这个忏悔，就是这样的人呢，也是以前也有，现在也会有的。所以我们人的一生当中的很多的这个变化呢，就是确实是多的。所以说现在的先烈先。先可以说呢，这瞬息万变，没有任何这个先贤始终不渝，这个牢不可破的啊。现在我们的 许许多多的这种现象也好，心理的状态也好，行为也好，都是这个随着这个岁月的这个改变呢，就是会这个变化的，就是会变化的。可是呢，有些人是偶尔升起了一点点的出离心和厌世心，只是装模作样的修行，似是而非的法。世间人也是将他看作是了不起的人物。后来，又有了一些施主啊、弟子啊，在他足下呢，就是恭敬地念。这时候，他们本人也没有详细观察自己的相续，反而真的认为是我是如何如何，以傲慢心蒙蔽这个真啊，就自己的相续，内心呢这个飞扬浮躁，一反常态，而认为我什么事情做的话都可以啊，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这种人是真是这个鬼迷如窍啊，就鬼迷心窍，走火入魔了，就是非常这个可怕的。所以这是我们呢就在座的道友们一定要就是注意，这个华智仁波切的迁徙呢，全部是翘句。我现在一下子讲起来的话呢，肯定是因时间关系，就有时候啊，就是，我可能讲的就是啰嗦而已，就这是把金刚语呢，就是你们反反复复的这个阅读，就像我刚才讲的定国千岁仁波切一样的，每天都是读一段一段的话呢，对你的这个心的相续呢，就是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啊。就我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这个，就随着这个不同的这个时间呢而这个改变的。因此呢，也许在你的相续当中呢，就是依靠一些上师啊，依靠一些速生的对境呢，就产生了暂时的一些处理性、相似的一些眼力性呢，这是就是会有的。在那个时候呢，自己也是就是表面上啊，求一些法，然后呢，就传法，就或者是自己就暂时可能会相续当中升起一些暂时的一些境界啊，就那个时候呢。可能有些人呢，就认为是他的修证很不错的，就是又有弟子了，又有这个财富了。有当人们呢，就是有钱、有财富、有势力的时候呢，完全都是陶醉在另一种这个这种境界当中啊。就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就是自我控制的这种这个正念啊，就是自我控制的这个呢。那个时候呢，就完全的啊，你就觉得呢，就是哎，我做什么样的这个可以啊，就做什么样的可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的有些假修行人呢，确实是在这个汉地啊对这个佛教的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佛教那就还是造了很多的这个不好的这种影响啊，就不好的这个影响。因为他们的这个极个别人的这个所作所为的话，为了自己的名声，或者是为了一些钱财，除此之外的话呢，从内心当中根本没有这个佛法啊，也根本没有呢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个念头，就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话，暂时虽然用这个佛法念个字来就是覆盖就是一些真就是假的这种面目，但是逐渐的话呢，人们还是会聪明的啊，就是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是分辨力很强烈的，就是不要说是一些这个邪魔邪事啊，就是连真正的善知识的所作所为的是经常产生分辨力，产生这个邪见，就是所以人们呢逐渐就是就让这个发现就是他的一些不合理的就是地方啊，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是一定要怎么说，就是在这个无常的这种境界呢，在相续当中没有升起之前的话呢，一定要这个注意的。否则呢有些人可能有了钱有了这个势力的时候呢，就完全都是就对这个上师三宝呢，就是也不恭敬，因果取舍呢，就是不注意。然而认为就是一切都是这个随心所欲啊，就是所作都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善恶的这个苦乐来这个控制他。这种这个想法最终呢特别可怕的，就所以说在这里面呢就是讲了就是很多这个修行人呢，就是不太这个合理的一些人，他们确实是这个就是造目的，就是特别可怕的啊。你那个时候呢可能让你闻思修行也绝对不会愿意的啊，就我们学院里面有时候啊就出来的一些人也的确是有这样的，以前很清静的，各方面非常不错的，但后来就是出去以后呢，好像有一点钱啊，有一点就是地子啊，然后呢就是 整天都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听到他们，一看见他们的时候的啊，绝对是好可怜呐、啊。就是这几年一天的这个课都是没有听，就是连修行的境界一点都是没有的。然后欺骗就是这些众生，这个众生那个众生，一个地方呢就是就已经他的行为就是看透了的时候呢，又换一个地方又在那边欺骗了。那这种人呢，这些人也是特别的这个可怜，就是每天都是跟着迷迷糊糊的啊，上下啊喵就开始跟着他。就跟着他啊，非常这个可怜的。现在很多人是没有就是徒劳的。那天有一个人说啊，你们这个藏地的有些这个货物啊，就是不合理，就是如何如何。我说是你们这个汉地的有些居士也不合理，就是因为按照这个真正的意志常识的话，那互相都这个观察，就是你并不是恶狗遇到这个金乳一样的，马上就是吞下去，就不能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啊，就是很多人呢。啊，这真正是把这个佛法呢，就是当做一些这个买卖品那样来对待，就是这是不合理的。我们每个人呢，就是希望呢，就不要啊，就是进入这样的这个入魔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呢，一方面自己要经常这个看这些窍诀来这个修行修家性，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另一方面的话呢，要这个诚心的祈祷啊，就是虔诚的祈祷莲花生大师，祈祷这个度母啊，就是祈祷这个二十一度母啊，就是我们其他的一些偈颂念不会念的话呢。念莲师心咒和度母心咒呢，就是一定要念。这是那个以前很多高僧大德的这个传承主旨是这样的。我的自己呢，就是不敢说什么那个上师们的这种这个传承性质，但是内心当中的话呢，多年以来也是这样的。有时候特别可怕，在这样的这个邪魔猖狂的这个时代当中，自己的这个修行能把握是还是很不简单的。就所以呢，有时间的时候呢，就是经常这个祈祷莲花生大师的话呢，就像是那个占记论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不会被这个邪魔这个所控制。在未端除我者，没有升起我之智慧获得圣者果位之前，显你的表现都是无常的。当你获得真正的这个圣者的果位的时候呢，就是那么你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不会有什么这个改变的。而你没有就是通达人我，没有就是获得圣者果位之前的话呢，今天我可能就是愿意好好的这个修行，但是过一段时间呢，就是造魔了一样的，就是我不愿意修行啊，我愿意呢就是造各种这个恶业啊，就不是刚才说。90多岁的时候还想换术的话，那还是可怕。所以说我们也应当恒时修行，四往无常，审查自己想许的过失，常常呢就是神举地位升起厌食这个处理行，三门寂静跳入谨小慎微，观修一切有为法皆为无常，思维轮回痛苦，恒是处于强烈心性和深深的厌离之中啊，就是厌离心之中。就这一段话呢，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呢，就是如何啊这个把握自己的这个修行状态啊，就这一点就特别的重要吧。就是我们不需要名声，不需要什么这个财产呢，这样自己就是基本上是让这个足够修行的自己就可以啊，就不需要什么地位，应该圣呢就是出于这个地位，经常就是这个行为啊，这个如理如法啊，就是行为啊什么这个如理修法方可弘法利身。实话这是目前谁说的，就如理修法方可弘法利身。如果我们如理如法的修行的话，那就是他可以有这个弘法利身的机会啊。如果自己的是不如理如法这个修士啊，有些人是很无耻的，就是在别人面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个坏人，就是而且呢就是一直这个夸夸其谈自己是如何如何了不起啊，就这是的确就是不合理的。真正的高僧大德和真正的修行有这个实修实证的人的话呢，就经常的在观察自己的过失。那么这种人呢，就是经常是处于对三世三宝的这个信心和然后对轮回的厌离心啊，就是我经常应用过这个教证。弥勒日巴尊者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无人山谷烟洞中横举处理厌食心，上师乃为善师父，强烈见性永不离啊。就我们真正的修行人呢，会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在无人的这个山洞里面也好，无人的这个寺院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对轮回就是产生极大的这种厌离心啊，就对上师三宝呢，就是升起强烈的这种信心，并不是今天。 天剩一个星星，而明天呢就没有了，不是这样的，就是很少都是处于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当中，这就是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心性和这个处理性，这两者是这个佛法的这个根本。按照什么该居派的一些这个甘洞派的一些教言呢，就是因赖降的话呢，能升起心性呢，就是主要有四个因，一个是经常要依止这个三知识，还有呢依止这个很好的道友，同时这个修行无常啊，修行无常还要看一些经论啊，就看一些经论，就是这就是升起就信心的就是四个因啊，就信心升起的四个因。我们也必要依次而这个视地修者，否则由于暂时的分别念就是是无常的，根本无法确定将来会变成这样啊。现在的时候我们要长期的这样修，否则的话呢，今天我是一个修行人，但将来就是变成什么样呢？就是很难说的。就很难说的。从前有一个人由于迷有成仇，终般亲离而步入了佛门，因为他的这个亲人全部都变成敌人了，后来就可能就很痛苦，就步入佛门。经过一番修行而成了一位了不起的唐巴比丘，应该有个唐巴吧，唐巴比丘逢心获得自在，可以在虚空当中飞行。有一天他在供食狮子的时候呢，积聚了许许多多的鸽子。这个人呢，就是心里想，如果有这样的庞大的军队，那足够下面我那些敌人，因为他原来的这个亲人都变成敌人。他当时一个很好的比丘，就是获得了这个身心自在，虚空当中也可以飞来飞去。但是他在这个布施这个事物的过程当中的话呢，积聚了许多这个废气呢。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就想到了，哎，我这么多的这个眷属的话多好啊，就是以后都可以就是足够这个下面我的这些这个怨敌。由于他当时恶念没有这个转为盗用啊，导致后来呢就是还俗啊，成为这个军队。这个树林就是非常这个可怕的，所以我们的一念之差。就一念之差，如果当时的这个心呢，就是没有好好的这个专用的话呢，还是很可怕的。什么这个欢跑欢的，刺甲色，只为当年一念差，就是我们那个这个顺治皇帝的这个出家经里面也是有吧，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皇帝的这个欢跑呢，就是欢的那个紫色的袈裟，就是这个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年呢，就是只是这个一念之差，就是他的意思呢，也是当时可能就是这个心呢，就是。没有好好的这个庄严，什么我本西方一哪子为何出身为何生在帝王家是吧？对，你这个叫着你声音比较大，对，就是他是这样说的，就是所以就是这个一念之差，就是以前那个玄幻上人的一个叫做是随景会武路是吧，随景会天路，就他里面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就是当时的叫什么那个崇祯皇帝啊，就崇祯皇帝是明朝的就是最后一个皇帝，那么他呢也是怎么讲啊，就是前世这个沙弥啊，就是当时这个沙弥呢就是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很认真的，但是他经常呢就是产生一个念头，就是要当皇帝啊，就是当皇帝，那么后来呢因为他可能就是这个一念之差没有好好的这个转为道用，就是要这个就是离开世间的时候呢当时这个主持的这个寺院呢就是要求他的这个尸体就拴在那个马尾上，就是应该把他就是唾沫就是应该把它唾掉，就这样的话呢就是牵出一些以后的就是将来的这个痛苦。但他的这个逝者呢，就是当时他两个生人的话呢，觉得这样太残忍了，就是所以就把他就是埋在这个地里面。但后来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崇祯皇帝的话呢就是确实在眉山呢就是自己就是吊死，就是有很多这个应该是当时这个玄幻上人呢，就是说是他前世是一个沙弥，但是呢，当时因为就是各种这个因缘呢，就是没有弄好，就是所以呢，就是变成了这样的这个皇帝啊，就是也是他这个下半生呢，就是确实是比较这个惨的，就是原因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每个人呢，就是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应该经常要把这个心呢，就是转为道用。我们佛教里面说是心转为道用，经常要观察这个自己，否则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啊，就变成什么样的。很难受啊，就有些人呢就是出家很清净的人，但是呢就遇到这 个什么这个家人就是出现一些什么怨敌啊，就那个时候开始还俗，就是给变成大家也有这种这个情况的。童养暂时依靠粮食亦有了相助啊，就是助缘，是我们拥有了修行的世界，但是凡夫的想法是没有恒常克性的，所以应当也以即日的勤奋修法，活到就是老修到老，就这个很重要的，一直要这个学到就是最这个究竟，我们不能就是一天两天就是学一下就不能这样的，一直要这个学到老学无止境呢，就是学无止境。以前那个好像苏东坡啊，苏东坡是，他在小的时候呢，过目不忘，就是读一个文章都是，就觉得是自己就是，全部都这个记得这个清清楚楚。但后来呢，他觉得是天下没有像他那样的。他有一次呢，就是，他就写了一个诗啊，就一个对联，就是什么这渡边天下书，诗经人间字，他是渡边了天下的书，已经诗经呢，就是全部的字，然后放在那个大门这个上啊。就有一天，他仆人呢，就是说是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来，就是求见他，然后他就开学了。开学以后的话呢，就是老太太就是问，就是你真的是就读下了天边的书，就是实际呢就是人间的字吗？然后这当时这个苏东坡呢，就是很就是气愤的，就是说是是啊，就是难道不是吗？就是难道不是吗？最后老太太就是拿一本书，就是你帮我读一下这一本书，结果他里面的一个字也不认识。一个字也不识，就是后来呢，就是老太太给他说，就是你把这个对联的话呢，他当时准备把它撕掉，就是觉得是自己说的傲慢，大话就是太丢脸了，就是马上就撕掉。后来老太太呢，就是说你不用这个撕掉，只不过在前面呢，就是加两个字，就是你说这个"焚发渡边天下书"，然后这个"逆旨"呢，就"诗经人间字"，就是前面就是我要这个这样的这个发愿，就是我要这样的这个逆势，就是这样呢，就是才对。所以呢，年轻人呢，就是什么这个学无止境呢，就是年轻人，你学无止境，说我们从学问的角度来讲是这个学无止境，修心的话呢，确实要有，这个活到老修到老，就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定要这个想到的。对于以上的道理，一定要认真观察，深深思索。经过这般思维各种余业，我们应该慎行。上至三有至典，下至无间地曰：无有丝毫恒常问故德，独是千变增减的本性。好，讲到这里吧。
सुनम दई तंस भुगा
Thank you.